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看到三十七节，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就问他们说，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这一段经文呢，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，还有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都有。在这里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文士不断地劫难耶稣啊，问耶稣这问耶稣那，要试探耶稣。那耶稣现在来反问他们，并不是要报复，也不是要为难他们，当然也要指出他们的错误和无知，更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基督是谁。他们并不了解圣经，要指出他们不了解圣经，他们所想的弥赛亚或基督呢，跟圣经讲的不一样。好，那我们要先弄清楚哈，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问说耶稣是谁，问题是问基督是谁。耶稣是谁的问题，在马可福音十六章，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有问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你说我耶稣是谁？你说林肯是谁？华盛顿是谁？你说华盛顿是美国的总统，这个跟美国总统是谁并不一样。华盛顿正当美国总统的时候，美国总统就是华盛顿，华盛顿就是美国总统。华盛顿下台了以后，美国总统就不是华盛顿了。那你说耶稣是谁？被圣灵指示的人就说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大家所盼望那位弥赛亚。可是弥赛亚又是谁呢？你所想的弥赛亚跟圣经讲的一不一样呢？我们就知道岂止是文士们想错了，今天以色列人想错了，许许多多的神学家想错了，连门徒得到答案的还是想错了。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知道耶稣是基督，基督就是弥赛亚哈，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这个答案是对的。但是弥赛亚是谁呢？就像你说耶稣是谁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这万王之王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他是一头最勇敢的狮子吗？狮子是万兽之王啊，当然是错误的。他是万王之王是什么意思？他统管万有吗？这也没错。但是他今天在统管万有的时候，他用什么方式统管呢？这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。到底耶稣是谁？耶稣是基督，是标准答案。那基督又是谁？耶稣就在这里借着这个问题提醒大家，基督跟你们想的不一样。他们想到基督就是一个人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像大卫一样将来要救以色列脱离各样的灾难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是这是不够的，基督并不只是一个人，不只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在这里特别要指出来，基督就是他，甚至等于把自己先撇开，就是要让你们先想想看圣经所预言的那个基督到底是谁，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。不是像你们想的是一个伟大的将军而已，他是神。你们并没有把基督看得够高，基督比你们想的还要高，还要伟大哈。好，那这是整个对答的意义哈。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个对答的过程哈。为什么文士说基督是大卫子孙？文士说基督是大卫子孙，当然也没有错，但是这是部分的答案，不是全部答案。基督不但是大卫的子孙，基督也是大卫的根啊。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也说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。更明显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四节哈，讲到这是另外一位法利赛人，就是保罗，后来认识了基督以后，受基督启示，他才知道原来基督呢，按肉体说啊，的确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；按圣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在大能中被立为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还有他的神性，他在圣灵中，还有他的顺服，使他被立为神的儿子。当然，他本来也就是神的儿子哈。那这都是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只是点到为止，就是基督不是只是大卫子孙，是一个人。各位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基督不只是一个人，虽然他是完全人，基督有神人二性，基督也是大卫的祖先，是他的根啊，是他果，也是他的根啊。这个是一个奥秘，但是我们需要统统来肯定哈。为什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？说的没错，只是他不完全了解圣经，也没有看到圣经的全貌。三十六节，大卫被圣灵感动啊，这个被圣灵感动呢， 很多了哈，包括撒母耳记下23章第二节，使徒行传1章16节，希伯来书3章7节，彼得后书1章21节，被圣灵感动，我们也相信这是他讲出来，就是是圣灵要他讲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这是被圣灵感动了，然后说底下的话哈，主对我主说，在旧约上主哈，多半是指着耶和华，新约上主多半是指着基督，称耶稣为主呢，是将来万人都要做的事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罗马书10章9节，腓立比书2章11节，我们传福音要把耶稣当作拯救者 Savior， 也是当主宰啊。Savior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，就是由他来救我们，主宰我们什么都要做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一切靠他的恩典，听他的命令来行事。耶和华或者主耶和华对我主，就是对我的基督说啊，这个犹太人是避讳不用神的名字称耶和华哈，那所以希腊文旧约的时候就把耶和华三个字译为主哈，那这个是出自110篇第1节，新约常常用这个经文有7次哈，马可福音这里，还有路加福音20章42节，使徒行传2章34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，希伯来书1章13节，10章13节都有讲哈。这个是耶和华对我的主，就是大卫怎么可能称自己的子孙为主呢？这辈分弄错了嘛。所以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一定就把他的肉身的子孙也当作他的创造主，他的管理者，就用这句话就让犹太人无话可讲，我想也让今天很多新派圣经家无话可讲，虽然他们一直说这种是乱解圣经，但是这可是耶稣在那里解的哈。主对我的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啊，右边呢是重要的地方，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，犹太人也是这样哈。基督钉十字架以后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哈，坐在神的右边，这个表示他高升啊，身为至高啊。希伯来书和以弗所书都有讲到，这跟我们有关系，因为他坐在右边，就会为我们祷告，就会得到一切的权柄。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，这也非常奇妙哈。坐在右边本来应该已经是得胜了。那么可是显然好像仇敌还没有的还有，那么要把这场战争完全打赢呢，是耶和华要打赢这场仗哈。我们当然记得是三位一体，圣父圣子圣灵，就位是三，就体是一哈。耶稣打胜的仗是什么时候打胜仗呢？我们可以说当永远中他就打胜了，你也可以说他在被钉十字架死的时候，最羞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打赢了这场仗了。当他在最失败的时候，从人间来看最失败最被打败的时候，死的时候他就打赢了，因为他在死的时候，全然死的时候是全然顺服上帝而死，所以他的死其实是一个最伟大的胜利啊！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顺服上帝，信靠上帝，颂赞上帝，爱上帝，传扬上帝，到死世人看是最丢脸最大的失败，却是最大的成功。那可是如果耶稣在死的时候是得胜了，那仇敌不是还在那里吗？虽然那一举已经击败了仇敌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得胜是复活的时候，复活的时候就是得胜，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啊，这是以弗所书引旧约的话来讲的。那耶稣就算升上高天掳掠仇敌，坐在上至大者右边，他又完全得胜了吗？今天耶稣不是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吗？统管万有吗？可是今天我们还看到魔鬼的势力到处在进行，所以耶稣最后的得胜应该是他再来的时候。好，但是不管是他怎么样，是哪一个时候，当我们讲完整的时候，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讲最完整的时候，他就永远中就得胜，他没有失败过。我们在讲历史上的时候，我们说他被钉死，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被钉死的时候，他复活的时候，他升天的时候，他再来的时候都是。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对我们也是有影响，就是如果我们全然顺服主，顺服到死亡了，你放心，上帝就在那时候把你升到至高，而且对你说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， 我让你会完全得胜。所以连耶稣的顺服和得胜也通通是上帝来做的，虽然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今天要得胜也是完全上帝来做的，虽然我们也在上帝恩典下冲锋陷阵做各样的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尤其不要在好像失败的时候灰心，神已经得胜，神会叫你说，哎，稍安勿躁，没关系，我会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的，完全得胜啊。那仇敌做脚凳，你在约书亚记十章二十四节，还有诗篇四十七章三节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，还有启示录十九章一到二十一节，这都有讲到这样让完全的得胜哈。好，这里只是讲到说，那个我们基督徒来看，讲到耶稣的得胜有这么多奇妙的地方，对我们应用也是很好的啊，让我们知道，即便是看起来一片黑暗，仍然是得胜，只要我们是走在主的旨意中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呢，可能对基督徒有这些很重要的意义，但是在当时最重要的是主对我主说这句话，就是大卫称他是主啊。那大卫称他是主，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啊，这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因为他既是神性又是人性。那耶稣的话让法利赛人无话可讲。这里我们再一次说，到底耶稣是谁，跟这都不去谈。耶稣甚至不再讲说我耶稣是谁，人子是谁，是在讲说你们所认为的弥赛亚，你们所认为的基督是谁？就算不是我，当然就是耶稣了。不是我，那么任何一个人他怎么才可能是一个弥赛亚呢？这跟我们来讲，我们还是说跟我们有密切关系哈。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问题，我们不仅说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得胜艰难死亡都要顺服上帝，而且是跟基督再来也有关系啊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有人说基督在这里，有人说基督在那里，你去跟随那个人到底是真基督还是假基督呢？啊，他手上有没有钉痕的手，他是不是在传讲信靠顺服上帝的路，他是不是在讲十字架路，他是不是在讲他是唯一的拯救者和主宰呢？那他是不是全然神全然人呢？我想这个问题对今天来讲还是很多人没有弄清楚，很多人不知道基督是谁，很多人把基督的伟大位格工作都贬低了，而且跟当时一样啊，不懂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就是自己认为比较敬虔很懂神学的人啊。那圣经上有讲到说啊，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啊，这马太福音讲，而在马可福音呢就只有讲说众人都喜欢听他的，他的回答圆满让人诧异，而且把他们不能回答的疑问也做了正确的指教啊，指出他们的错误。那这些众人，这些愿意听的人，即便学问好像没有很大，他们领受的却比那有学问却不愿意领受的人多得多了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三十八节，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三十八节，耶稣在教训之间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宴席上的首座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耶稣在教训的时候要人防备文士，这我们也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。文士应该是最熟悉圣经的，可是耶稣要他们防备，当防备文士是防备什么？当然不是防备文士来杀他们，来抢他们哈，防备文士的教训。但是连文士的教训也要小心的防备，就是事实上文士和法利赛人教训在马太福音说都要遵守啊，他们教训你的都要遵守，可是呢不要效法他们的作为，就是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教训所说的呢，那个是对的，起码基本上是对的哈。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三节啊，凡他们所吩咐的，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吩咐的，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，不要效法这些他们的错误的行为。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当耶稣要
会众防备文士的时候，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。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名、好位、好钱，名位钱都成为他们的主，而不是上帝哈。那他们喜欢什么？穿长衣游行，这我们不懂了。穿长衣游行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游行并不是示威啊，这是一个老旧的翻译啊。游行就是到处走来走去，长衣呢就是穿得很让人看重，他们是好像今天说穿着一个博士袍或者穿着一个医生服到处走，让人家羡慕。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啊，这我这些罪行我都有哈。以前我在台大带人家查经，我最喜欢走在台大的校园里面，然后有个查经班的老师说：“哎呦，康老师你好！”哇，这我跟你说，连台大教授都叫我老师哈，这叫好名。各位，名位这些也不是罪恶，但是名位可以夺去我们对上帝的信靠。这个要防止的，跟随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这些旁边的鲜花野草，或者是香花野草妨碍我们跟随上帝。他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这也是一样，世界上的人喜欢，教会里也是很多这种偶像啊，排名排是不是排在前面呢？然后呢，贪财40节哈，侵吞寡妇的家产。寡妇呢常常有些问题，包括法律上的问题来问这些文士，这些文士不一定是真的怎么样的违法的巧取豪夺，而是可能很合法的骗到这些人的钱啊，那也让寡妇没有办法来反抗。文士、法利赛人或者知识分子常常最会用知识的方式，看起来不是像江洋大盗那样杀砍，可能是用知识的方式来骗人家钱。这个就是像这种骗法，就像太极门啊或者是这一类的哈，人家甚至在法律上可能都没有办法制裁人家。你看宋七力就是判无罪，从法律上来讲是对的，因为你自愿把钱拿出来，他愿意上当怎么办呢？可是这个在神面前神会刑罚的哈，侵吞寡妇的家产。那最后就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虚假的，不是真正亲近上帝。我们刚才有讲到说，你跟随主要单纯的是因为主自己，而不是因为主的其他好处。主给我们的好处而跟随他是刚刚开始可以是这样，但是我们越来越不是因为主给我们健康快乐，单单是因为主。那什么叫单单因为主？就只有借着十字架剥夺，使我们在跟随的时候没有其他虚假的理由，那么十字架就是安全的。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讲到说，有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哪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呢？就是他懂得更多，他甚至是在教导人的时候而自己没有做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更重的刑罚。雅各书三章一节说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你做老师，你明明懂，明知而故犯，受的刑罚就更大。